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把那个所谓来探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净土呢，到底有没有二乘？那从这个经典呢，就是净土的经典本身，那我们发现，在净土是有二乘人呐、啊，就是声闻跟那个的独觉。但是呢，虽然现声闻身或者独觉身呢，可是呢，他们终究会成佛了。那我上个礼拜有谈到那个五个种性，有没有五个种性？那五个种性呢，前面三个呢就是所谓的三乘、佛种性。那一般佛乘或者佛种性呢，有时候也叫做菩萨乘或者菩萨种性、所以三乘呢，声闻乘、独觉乘，这个没有意义了。但是呢，到底是佛乘还是菩萨乘呢？其实有时候是相通了，指的是一样了啊。所以三乘就是佛乘、独觉、声闻，然后再来就所谓不定种性，就是说在声闻，在一切师地论里面有谈到说，我们一般人呢，其实可以分为种性，因为在当时呢，印度这个社会呢，也是把人呢分成种性，所以这也融入佛教的意义。所以有五个种性，前面三个介绍了，那再来就不定种性，也就是这一类人呢，可能他不知道，但是随着他修学呢，他慢慢就倾向那个种性，慢慢就形成了，乃至他可以更换，可能是声闻，但是呢，修学久了，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了。那第五个就是没有种性，那没有种性就是没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在一切师地论呢，大概是西元四世纪左右的作品呢，他们就认定说有一类人是不能够解脱的。但是这个在大乘经里面其实认为任何一个众生都能够解脱的，所以这个所谓不能解脱这一类众生呢，在大乘经里面就称为一禅体啊，一禅体，那个就是没有种性的。那在大乘经不认为有一禅体了，一禅体皆能够解脱甚至成佛。那在 1.2 呢，我们就介绍说，到底罪恶有罪业罪障，那到底能否往生呢？那上个礼拜我们谈了、有行为就是业呢，不一定是会构成障碍了。那一般讲障碍通常是指罪业就是不善的。那在一些就净土经里面呢，其实有时候也没有讨论这一点，它只不过是强调修善有哪些功德，依你的功德的不同呢，你往生到这个净土呢品位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搞不好你这边是大学毕业的，所以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也直接进入到什么研究所了，他承认你的学历了。那如果你这边是只是小学的话，那你去到那边就不要去研究所，因为很累啊。先从基础打起了，所以依功德来分，所谓的三倍啊，还是九品啊，所以这个在像《观无量寿经》呢，它确实有谈到，像极恶的人也可以往生。那极恶莫过于五种嘛，我们称为五逆罪啊，杀父杀母这些等等，他认为还是可以，只要一念之善转了，它是有可能性的。但是一般佛教徒来说，我们不可能会把自己的标准拉到那么低了。所以只要我们没有做这些像忤逆十恶这些罪，然后呢也没有毁谤所谓的正法，大乘经也好，声闻经也好，那我们发愿呢好好持守，应该就经典来说往生的可能性是比较高了。所以因此呢，站在大乘净土经里面所记载呢，几乎是没有一类人是不能够往生的。
都有可能性啊，只是说你到那时候你是否别人帮你念佛，但是对你而言呢，是不是一种障碍？那你是不是在当下遇不到善知识？哦，南宫冤亲债主找上门了，平时没事，临终的时候很多冤亲债主就找上门了，这个是很难讲的啊。所以平时的用功还是比较重要了。那接着我们现在要谈的48页1.3，就说念佛能否即生往生。也就有些人说，哎，念佛，我又不是现在要往生了、啊，他以为念佛好像跟死哦拉上关系了，也就死了，我念佛，我好像马上可能就要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认知呢，你看看哦，它会影响到法门的一个修学、啊、态度。当你认为说这个念佛跟死亡构成关系的时候，你就哎，你可能对于世间的一切善行呢，你就不会很积极去做了，倾向于消极的。其实净土法门经典里面的记载不是这样的，它还是鼓励我们行种种功德的。那依功德来分品位的高下的。好，那这边谈的念佛是否可以马上往生？那一般人认为说念佛哦，一句佛号包含种种功德啦，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阿弥陀佛是非常难得的，很多功德都在这句话里面。那有时候这样的一个说明难免会让人家误解，好像说我这句佛号好像只要念哦，无量无薄比全部包到完了，其实不见得了。那这边我们从导师从印度传来的这些论书里面，那些论师们怎么讲？那最代表性的就是龙树，还有世亲论师或者世亲菩萨，这两个非常有名的哈。那我们来看这个，首先呢，第一点跟第二点，一个是说是主流，也就是大乘的主流。那另外一个呢，是属于一种方便的。那第一，所谓大乘的主流是什么？重视智慧的大乘难行道。那这一点呢，我们去年有介绍了哈。大乘菩萨道呢，大概可以分成两种。那这两种呢，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呢，还是前后？哦，前后的不同。那以这篇一点三要介绍呢，其实从经论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所谓的菩萨的正常道，也就是难行道，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方便道，有可能是前后的次第，但是呢，在一些论点呢，确实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因为根性的不同，有些人就是只能修难行道，有些适合修这个所谓的易行道，也就是方便道。好，那我们先介绍，就是说这是一个前后关系的。那首先先介绍两个嘛，一个就是重智慧的大乘难行道。什么是大乘的难行道呢？难行哦，顾名思义就是很难呐、啊。啊，那像这边讲的发大菩提心，那这个发大菩提心哦，这个大字呢，其实就有别于所谓声闻的菩提了。因为菩提这个 buddhi 呢，其实就是觉悟的意思。这个菩提是梵文呢，它是直接从梵文的音转过来 buddhi。菩提树 Buddhi， 那 Buddhi 其实就是觉，翻译中文就是觉悟的意思、哦、了解佛陀因为有所发现，他就称为觉者、哦、所以 Buddha 佛陀啊 Buddha 也是从 Buddhi 过来的、哦、字他把它变就是已经觉悟的人、哦、已经觉悟的、哦、所以这个就是觉，所以声闻也有觉啊，不然他叫解脱，阿罗汉也是解脱啊，但是这里就大乘的脉络菩提呢，其实就是指无上菩提啦，或者加个大菩提。所以一般在大乘经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那个不是小乘心，也不是声闻的解脱心，那是成佛的觉悟的心、哦、跟声闻的解脱心是有别的、哦、那像这边说难舍能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那这个在大乘经里面很多故事啦，很多传记里面说到释迦牟尼佛啊，过去行菩萨的时候舍身喂虎啊，这些等等，那当然看起来我们觉得哎，这个不可思议啊，啊，乃至像 舍利弗不是说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人跟他要眼睛吗？啊，他用挖的很厉害，用挖的，自己挖还挖得出来，那是不简单的。挖了一个对方说不是，我要另外一个的，他挖左眼，他没讲好嘛，他要右眼，他可能挖了左眼，挖出来比较差嘛，他要另外一个眼 又挖了、啊、挖了不要，他那个人就把他眼睛丢在地上，还用脚去踩、啊、这个其实看起来很神话了、啊、但是很多大乘经确实是用这个比较这种文艺的一种表达方式把它呈现的，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不要说诶哪有可能哪有可能，其实问题不是在可不可能、啊、他要表达的就是说舍利弗确实有一些是不如佛的，那菩萨呢确实是难行能行了、啊。那我们不要想到那么远，说我要舍身为佛。其实据了解、哦、人的肉不是很好吃啊，哦，结果我们摘我没吃过我不知道啊、那一般我们说鲨鱼会吃人啊，其实鲨鱼我们是把它污名化的，抹黑啊，抹黑啊，是吗？啊、鲨鱼其实鲨鱼有很多种、啊、那一般它不会主动攻击人呢、啊，往往是我们人去扑杀种种这些啊。所以这个我到底要不要舍身喂老虎，其实也用不着了哈、啊。但是我们从现实我们也发现，我们可以做的，比方说我心爱的东西，但是确实我太多了啊，有人更需要，那是不是我就给？像我相信很多女生，我她在家里一定有一个空间是放衣服的，哇，贵多哎，哇，那是不是有时候衣服太多还可以拿出来义卖啊、哦、义卖啊，那捐给什么，哎，这也是可以啊，啊啊，皮包啦，鞋子啦，哇，都是整套整套的，那是不是可以拿来义卖？那像这种我们很舍不得的东西，但是人家有需要，那我们舍出来，难舍能舍啊，不是你多出的东西哦，哇，多出来我们再爱单雷多维，随便的哈、哦，舍出去，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布施，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能做的了啊，所以不一定说要舍身为虎，那个是。强调世尊跟我们不一样的、啊、菩萨到那时候确实是可以这样做的。那再来呢，就是这个所谓难行道，它能在很长的所谓历劫，这个劫是一个单位了，到底一劫有多长啊？其实也不用去算了，反正很长的很长的意思啊。你有些人去算了、啊、一小劫一中劫，其实这个谁晓得啊？啊，这个都是约定俗成啊。啊，那这个劫表示是很长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生死当中呢，利益众生，所以这个难行道第一呢，就是他要能够安忍，再来他的时间很长，要耐操，所以在佛教的发展当中呢，我不知道曾几何时啦，有些人就会计算了，说如果成阿罗汉最快多少世啊，多少生，然后最慢要多少生死啊，成佛要多少世，这样算。其实这种也是一种假施设的，不一定是如此的了，因为因缘都在改变。但是成佛跟阿罗汉确实时间很长。那有一点我们在经论里面我们看得到，阿罗汉基本上呢，相对于佛，他还是有一些习气了。啊，这些习气呢，其实不是因为烦恼所引发的，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了。那当然，这种习惯性的动作呢，在一般凡夫没有所谓天眼。没有办法去辨别的话，凡夫总是有分别心嘛，看到的时候会积嫌呢、啊。我常说，如果一个觉悟的人，一个圣人啊，在那边中风然后流口水，你会觉得他是圣人吗？就一般呢，圣人要坎坷、哦，那么辛苦啊、哦。我们总觉得圣人站出来就哇要很威仪啊什么什么。其实佛教讲解脱，通常是就内心而言的烦恼他去除，那他生理他有时候可能我说。饮食习惯各方面呢，他可能中风了，但是一般人分别你看呢，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个阿罗汉，我们不知道他是阿罗汉，但是他有这种很奇怪的那种嗜好啊、习性啊，有吗？我们觉得哎，那你爱呀、啊，那就造业了啊。如果他是圣人的话，所以因此有一些阿罗汉像有类似的习气呢，佛陀就说：哎，你去天上受应供啊，因为天人有天眼，他知道。一般世间凡夫是很难的、啊、那佛呢，佛没有， 那没有的话，你看看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改变了。你看人的习气，你觉得你的习气容易改吗？不简单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哦，你讲唔对，但是嘛差不多，有一点点正确，很难的。所以我们想说，我这种习性其实也是习以成性了，慢慢培养。那我也需要长时间慢慢去改变。那以一个个人就个人解脱来说，无所谓啊，我改不改无所谓，反正我影响谁啊？我让谁生气啊？没有啊。所以就解脱来说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你内心以自我为中心，这个烦恼没有了，其实你就解脱了。那至于说你的习性，其实有些人很喜欢你的习性啊，那有些人讨厌，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所以这不是他义务的。就一个声闻弟子来说，但是佛就不是了，所以成佛有你看弟子那么多等等。那像弥勒菩萨，他还分三个会啊，三期的开示，每一期龙华三会嘛，每一期多少人都那很多啊，那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因此时间长哦，就很累了，很累。你看你跑100米哦，再怎么撑哦，不到20秒，20秒就跑到了。100米啊，你跑马拉松跑看看，跑马拉松你看前面哦，哇，冲啊冲啊，那种都是等一下你就知道他一定垮掉了，啊，就慢慢的。那马拉松你看到了10多公里，那个队就慢慢拉开了，很多人就落后了，就是前面那几个在跑，那很累的啊，跑到最后真的很累。所以因此呢，就能力来说，我们看这个下面，对于怯弱众生来说呢，向往有心呢，而苦于修行不易啊，不容易。所以发愿很容易了。我们常常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不啦不啦不啦，有没有？下面常常会发，但是真正要做很难呐、啊，嘴巴讲哦很容易啊，要做真的不容易啊，因为什么？这个时间很长，然后要具备的种种能力啊条件啊。也是很漫长的。那除了个人解脱之外呢，还要学习世间的，要管理人事啦，要创造一个环境，这个谈何容易啊！所以因此呢，如果是心性不稳的人呢，乃至说我们有时候发心很好，但是有时候在这个环境当中哦，被磨到有时候会退心啊，会啊，尤其是人事啊。也是感到很绝望啊！如果观念不正确，感到很绝望，哄下，黑的心也是哄下，但是这哄下是消极的，可以休息啦，但是唔当哄下啦啊，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唔系插面休息啫。其实有时候走一走回来又好了啊，但是当下如果观念错误的话，可能就断送你的菩提缘了。所以舍利弗挖眼睛那个例子呢，其实。到底有没有挖眼睛，那个我们不去考究，但是从我们现实我们可以经验到，有时候真的我们人世的那种牵缠，我们会退心的放下的啊。但是这个不需要啊。所以一个菩萨来说，确实是这路那么长呢，难免我们不知道何时，所以都是战战兢兢的。所以发心的人多，但是就像跑马拉松到最后呢，其实退心的人也相对就很多了。所以这是难行道，而且这是主流哦。所以菩萨之所以伟大，我们常常站在大乘来说，小乘，你拍戏啊，你别再不能骂太，你说身体不好了啊，焦牙败肿等等，其实真的大乘菩萨是很难，所以他的伟大呢就这样衬托出来。所以大小没有得比的啊，大在哪里？大在这个时间长，要具备的能力各方面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因此呢，在法门里面有谈到，好了。第二个重信心的大乘异行道，也就是所谓念佛名号，这个异行道有很多了。异行就是就方法来说是很容易啦，所以这个异行跟难行呢，在这一大段里面主要要告诉我们，异行是适合初学者了，那难行呢，可能就是慢慢我们久学了啊，慢慢进入状况了啊，就慢慢靠自己了。但是刚开始呢，你不要马上就舍身为虎，这个容易惊死。所以一般就是就方法来说，给初学者呢就比较能够上手。那最能够上手的就是念佛名号，这是其中一个；拜佛也是另外一个；忏悔， 随喜他人的种种善行，这都是啊。啊，那这边特别跟我们介绍就是念佛名号，因为在中国佛教界谈到弥陀法门，好像念佛具有念佛名号。那我们知道之前介绍过，念佛基本上有四种念佛了，那称念佛名只是其中一种。那在四种念佛里面呢，称念佛名是最简单的啊，有四种念佛，称念佛名是最简单的。但是在佛教界呢，却把称名念佛 拉到最高的，其实这是要分别了啊，因为称念佛名是随时都可以念的啊，但是其他三种念佛那就比较不容易了啊。所以这边讲的异行道呢，先跟大家介绍就是像念佛名号啊。那我们来看念佛名号呢，在很多大乘经都谈到，他会忏悔罪业，忏悔罪业，那得陀罗尼。这个陀罗尼哦，就想到咒，没错啊，咒就是一种总持，我们一般汉译叫总持，也就是不退，坚固不退啊，不变的意思啊。所以陀罗尼呢，不变不退啊。所以这个忏悔罪障呢，几乎在大小乘都有的。我相信任何宗教，你只要照那个宗教所说的去做呢，都会排除障碍了。如果我们没有障碍的话，一般人就比较不会信佛了，不要说信佛，信宗教。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呢，一定有不如意了，有些障碍啊。那这个障碍不一定说没有钱就障碍，有钱也会不高兴啊，也会有障碍 啊。所以这个忏悔罪障呢，可以说每个宗教都有。那在佛教来说呢，我们说初期的，就是比较早期，像我们称为原始的，比较早期的这个忏悔罪障呢，基本上他忏悔的是这一生的。那像出家人的话，以僧团为主，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僧团里面，你是僧团的一份子，那你有些行为呢，会影响到大众，也就是说大众共约了，已经约定俗成的那些条规寺院的规矩，你又违犯了，那你就要忏悔，因为你妨碍大众了。那这种妨碍呢，有时候会影响佛教的一个形象，向外的一个形象，所以你必须要忏悔，这是第一。那另外呢，就是你就你个人的解脱来说，会构成障碍，像杀盗淫妄，那个不用讲嘛，那个不一定你会影响到我，但是会影响到你个人的解脱，这个也要忏悔。所以忏悔通常是就戒律，你这一生你去忏悔，那忏悔则得安乐，忏悔就出罪，出罪就得安乐，就没事了，归零了啊。所以他就不会追悔，所以说哦，我一直耿耿于怀，不会了啊。他祈求大众的原谅，那就这是忏悔的本意。但是到了大乘就不一样了，我们把时间拉得更远了，我们忏悔无始以来啊，过去很多很多很多事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菩萨道的时间把它拉长了，拉长的时候我们很难保证说明天我们没有障碍，真的啊，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明天后天怎么没有障碍，那变成说我们战战兢兢啊。所以我们要忏悔的东西不止这一生，把它拉得更远。我跟以前所有的众生有没有结下恶缘？有的话我要忏悔啊。那这个忏悔不是嘴巴讲讲，其实在某一个意义就是透过洗脑啊，这样我们去想去祝福大家。其实你这样去想祝福大家的时候，你的身口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绝对不会有恶的不善的那种行为了。所以这样的话，那相互影响的话，你就不会有一些所谓不好的人啊，不好的因缘啊来接近你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从内而外去影响。所以这是忏悔罪障呢，所谓的初期跟大乘有一些不同了哈。那再来往生清净佛土，不退转于无上菩提。所以这也是所有的大乘经几乎都有谈到。那当然往生清净佛土哦，不一定是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所谓十方净土，这十方指各方向都有了。一般十方其实就是就空间来说呢，全部了，全部除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之外，还有很多佛土了，都可以去。所以念佛名号都可以去这些佛土，而且呢更重要是能够不退于佛道， 无上菩提，所以他的殊胜基本上是不退无上菩提啊，十方净土可以办到，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娑婆世界很难啊，所以难行道基本上难行道应该是就这个菩萨行呢，是在娑婆世界去进行的，就像世尊一样，世尊不是在西，释迦牟尼佛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度过他的所谓学生生涯，不是、哦、他是在娑婆世界学习的、哦、那不退转于无上菩提，那像这个住脚山里面呢，就谈到、哦、举了一个例子，那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呢，以我们中国佛教来说，我们认定是龙树菩萨造的十住毗婆沙论，那他是在解释十地经论、哦、十地经的啊，菩萨的十个阶位嘛，哈，十住毗婆沙论，这是龙树。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小结语呢，执持佛名呢而求生净土，是大乘通义，也就是十方一切佛所供的。所以持佛名号不是弥陀法门独有的啦，不是弥陀法门。你去南传也是啊，他们称什么？他们念不陀不陀不陀不陀，就是佛陀佛陀佛陀啊，不陀。就是佛陀南传、啊、我们会数呼吸数呼吸，但是数不多不多不多，也是佛陀，这也是念佛。那之前我们也有讲到嘛，导师的文章，有时候我们心想哦，你说你心想想没有用，你要叫出声嘛，像小孩子他想妈妈的时候，他会叫出声音来，我们在恐惧当中也会叫出声音来，对不对？所以这名称跟心想有时候是一体的哦。所以我们称佛名号呢，其实这不是弥陀法门独有的，这几乎异行道就有了啊，异行道。那这是大乘异行道里面呢适合初学的，因为这个很容易上手了啊。那像这个住脚寺呢，这个是波尔经啊，那波尔经谈到，你看称闻我名者一定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全部的字都是梵文啊，它是音译翻过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也就是佛菩提佛的觉悟了。啊，但是他说，如果要得到这些功德呢，你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般若经就是强调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到彼岸，智慧到成佛彼岸。啊，所以般若经几乎都强调般若。那般若呢，也可以说是空性、实相等等。这是般若经强调，所以要有这种功德，其实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那我们知道六度波罗蜜有六个，大家知道吗？六度波罗蜜，六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最后是智慧，就是般若。这六个，那以一般菩萨道来说，菩萨修行的项目就是这六个嘛，它跟声闻不一样的。那般若蜜就是到彼岸，这个彼岸到成佛彼岸，不是只是单单解脱、哦、成佛彼岸。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是共世间的，这个基督教也有啊，其他宗派也有啊，但是为什么它叫做波罗蜜呢？也不一定说我们做的就是波罗蜜哦。重点在后面那个般若波罗蜜，有智慧，前面五个呢我们称为五度了，前面五个就叫做五度，没有后面的般若，前面只是世间法，充其量呢人天福报智慧。那什么智慧呢？比方说布施，你要称为波罗蜜，你要三轮体空啊，你布施的时候你不能执着有个东西，你不能执着有受施的人，你不能执着我是布施的这个人，三个体空，那这种观想，当然就一般凡夫我们只能随喜了，对不对？我们随喜去观，不执着，也不期待有果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观念，一种观念影响到啊，所以你的福报会更大。所以常譬喻说什么呢？就像一滴水，这一滴水你怎么把它变大呢？丢进海里，这一滴水丢进海里的话，哇，找不到了，你怎么去分呢？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量很小的话，就是那一杯子，那个小小的杯子里面的水量就是那么小，你要大你就把它丢到海里面，那就最大了。所以不着相而布施，那个是最大功德啊，没有功德其实也是最大的功德。那这个在《金刚经》《般若经》常常这样讲，所以世间行只要有般若波罗蜜呢，全部都是到彼岸的世间的种种行为。 所以菩萨在这世间都是做世间的行为啊，但是他是能够到彼岸，主要就是因为般若波罗蜜，所以种种的功德能够承办，也就是因为般若波罗蜜，所以这是基本上般若经所强调的。所以这边回归到就是所谓持名啊，持名念佛呢，其实不是弥陀法门独有的啊。那在下面这第三呢，就进入到所谓这个难行跟易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是前后的不同呢，还是两个断然的不同？啊，那这边基本上这一段呢，是告诉我们它是渐次的啊，括号一哈，渐次增长说，也就是从初学一直慢慢到九学。也说易行道，之所谓易行，因为就方法来说它比较容易上手，所以它适合初学者，但慢慢久学时间一拉长，当然我们就可以到达所谓难舍能舍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十住毗婆沙论龙树所谈的，他说求阿威越智，阿威越智就是阿比拔智，就是不退的意思了。那这个不退其实就巩固了啦，你就圣人来说，你已经巩固了，你已经进入圣人圣者之流了，你不是凡夫了，很稳了，你不会退了，在认知上你不退了，但是有没有究竟还没有了，但是已经看得到了，你不会退了啊，这叫不退转位了。非但意念称名离境而已，也就是说要到达这个位置呢，也不单只是意念称名离境，那这三个其实是可以一起来的。你看我们拜佛的时候，我们会称名，你要想，你也要想啊，你不是在那边好像在运动，上下在数数目，我今天拜多少佛数数目啊，流汗了很舒服，其实不是啊，你拜下去称名，身礼拜口赞叹，心要想。那在密教他就说三密清净，三密是什么？身口意三密啊，清净啊，不单只是这样，还要怎么呢？还要随喜，所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啊，这些都是属于易行道。那在这个所谓十住毗婆沙论呢，他提到几个，三四五六七，他提到七个。所以每个经论呢，有时候提到这些所谓易行，也就是说初学者该做的这些内容呢，数目呢其实都不一致啦，有些会重复。那基本上大概怎么重复呢，都有三项四项是一样的，那最多也就是所谓普贤十大愿，普贤十大愿那个是十项啊。那这边举的七个其实都是十大愿里面其中七个了哈。那在下面我们来看呢，能行如是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呢，福德力转增，那心意一柔软，那柔软呢就能够信佛功德，乃至做菩萨的广大恨。所以这一些其实是什么呢？前方便，比方说我们要去登山，我们要爬玉山，你先不要爬玉山，如果在新竹的话，你先去爬十八千山，先运动，不然的话你平时没有做，你是要爬玉山你也挑野啊，所以渐次。所以同样的这些什么随喜忏悔都是让我们调柔内心，当调柔内心的人之后呢，这些所谓难行的东西就能够入心了，所以这是一个前方便啊。那当然最适合初学者，那我们是不是初学者，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去衡量。那初学九学不一定说你听多了你就是九学，不是的啊，你到底有没有心理准备心理建设，没有的话那当然归零嘛，从头开始啊。那这边你看忏悔劝请，尤其这个劝请我讲过嘛，这劝请在佛典里面常说，这劝请诸佛转法轮，请诸佛转法轮，诸佛注视，诸佛注视，你恐释迦牟尼佛死了，诸佛注视，这不是假啊。其实这个劝请呢，就某一个意义，就我们很恳切请佛能够为我们说法。其实用另外一个面来想，就是我们心里就有准备了，当我们心里有准备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法自然就会入心了。有些东西我们得来太易的时候其实很难，但是我们有做好准备的时候，那就很快就入心了。所以为什么在佛教的教戒里面呢，有说佛法呢一定要有人请求，那法师呢乃至佛陀才会转法轮，才会开始。就某个意义就是说，你听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不是跟你讲故事 我是要跟你有所，你明白了，你有所准备，你要了解。那这几句话其实你听了就会受益了。啊，如果你是当那个好像是心里没有准备，就是闲聊这样，其实没有受益的。你看三藏十二部我们都有啊，但是如果真的我们去翻的话，只是好像吃饱哦，闲着也闲着啊，翻一翻啊，有没有？一边翻一边吃零食啦、啊，零嘴这样看，其实不会受益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恭恭敬敬的话，哎，有准备了，恭恭敬敬，为什么说哎，有时候要点香啦、啊、沐浴啦、啊、洗干净啊、穿好整齐，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啊，你做了你看的时候你就能够相应了啊。所以你有准备，当然你请佛注视。文法自己看，这个都是啊，就很容易相应了啊。所以这个劝请真正意义是在这里了哈。那当然随喜要随喜别人的善。那以菩萨来说呢，菩萨的重戒，菩萨的最重的戒好有好几个，其中一个就是嫉妒心啊，嫉妒障碍，嫉妒重戒，这是菩萨重戒。菩萨的根本戒就是菩提心了、啊，成佛心。如果你这个说、哦、我不要成佛了。啊，你这就是根本戒，根本就是就像树啊，连根都没有了，就不会开花结果。那重戒是像嫉妒啦、悭贪啦，这些都是菩萨重戒。因为你嫉妒，你就不会跟众生 close 嘛。那你说成佛，你搞不好你成佛的时候，你说哎，你不要成为我弟子，你滚，你嫉妒嘛，所以你不大可能会成佛。所以嫉妒是一种障碍，你跟众生之间的距离就拉远。那嗔恨当然也是。所以为什么用随喜？随喜别人的善，这是不容易的，啊，那但是也不要随随便便就是嘴巴乱讲啊，你很好啊，你很好，那心里没有这么想，很虚伪，那也不是啊。那有时候是别人善的东西呢，任何的善行，其实任何的一个佛教，比方说佛教的事业啊，佛教寺庙办一些活动呢、啊，如果是善的话，其实哪怕是社会福利，我们都要随喜。比方说随喜可以随喜钱，也可以你的出现，你的参与，其实就某一个意义就是随喜啊，知道吗？你不一定要出很多钱的，不是，你的参与也是啊，哦，你站在那边也是啊，当志工也是啊，哦，这都是随喜啊，哦，那这个慢慢其实重点不在于你做了多少，重点透过这样的行为呢，让我们这个悭贪啊嫉妒的心可以慢慢放舍，这个私我可以慢慢放舍掉。所以菩萨伟大在什么呢？他跟所谓的声闻修法不一样，声闻一直强调个人，菩萨是从利他当中，从这个行为当中去慢慢削弱自己内在的私我我执啊。做人间事很累的，我跟你讲，很累的，很操的啊，你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你自己要吃什么很自在，但是你要做很多人间事很难的，因为里面最多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机器啊，那很难的，那常常事与愿违啊，那事与愿违又要推动，是呀，啊，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受益的是你自己了，啊，只要是善的，其实你就要去做了，啊，有意义的当然就做了，那做多少，做多少就算多少嘛，那到底能影响多少，其实只要尽力就好了啦，啊，因为佛陀你看也不可能把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都度尽啊，啊，那不可能，所以我们之前有谈过嘛。释迦牟尼佛来这娑婆世界是跟一分众生有缘的，啊，那我们大家可能是一分当中其他九分呢，哈，补缘呢，啊，但是如果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十分当中都十分有缘呢，啊，那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是硬化土，硬化土，那个是你要去的，不是佛陀，佛陀伸手常常伸出来啊，但是我们手不伸出去，他是没有办法接引的。那既然你要去，表示你各方面资格都有了，比方说你有信有愿有实际的操作，你去啊，那去的时候当然就一拍就相应嘛，因为那个是硬化土，那这娑婆世界硬化土也是，但是那个不是佛要的，那个是我们这娑婆世界是我们众生共业所感，世尊只是来这里跟一分众生有缘，就这样啊，所以这两者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色大乘论是色大乘论的解释了。那色大乘论呢是无着论师造的。色大乘论是，也就是对色大乘论做解释，是他的弟弟世亲论师。色大乘论是无着他的哥哥的。然后这个弟弟呢帮他做解释，就所谓色大乘论师。 那我们中国也有啊，注哦，注什么什么经，阿弥陀经注，阿弥陀经书，就是一个再注解就可能称为书了，还是怎么样哈、哦？那在印度也是一样的。那他说什么呢？哦，他话就讲的，有点点，我们来看哈、哦。他说其实这个哈、哦，说念佛之后那可以往生，这是别时意趣，意趣就是终止了。别时表示什么呢？时间不是在现在了，别时。那这意思是什么呢？令懒惰人哈，有比比因，于比比法精勤修习，比比善根皆得增长。这个比比因其实它指的就是念佛了，尤其是称名念佛，也就是我们借由称名念佛，我们静静去修学呢，我们的善根慢慢会增长。此中的意趣是什么呢？他举的像我们送什么多宝如来，这是因。那这个因是什么呢？身净因，也就是我们念佛号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不善的念头嘛，会吗？不会啊，对不对？不可能会有不善的念头，所以它是经往善的。那但是呢，非为诵名呢，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以得决定。我想应该是《地藏经》吧。地藏经里面有谈到说念什么佛名就怎么样，念这个佛名就成阿罗汉，不久后就成阿罗汉，怎么样？很多人其实这个就是世亲论师在这里讲，这属于别时意趣，不是说你念了等一下明天你就成阿罗汉了，不是，你念了种下这个种子。好，那下面他举了一个譬喻啦，他说由一金钱呢得千金钱，起于一日呢，也是所谓一本万利的意思啦，他需要一段时间嘛，对吧？你定期存款嘛，我们总共定期要分啊，一年啊，本身共定了，那马上就有利息，一年啊、哦、所以这是时间要拉长啊，这称为别时了、啊、哈。那由一经是得千因啊，故作此说了。那由为发愿，便得往生极乐呢世界呢，当知一耳。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世亲他是为世的。因为唯识很重视什么呢？相应。唯识就谈心法嘛。我们常说物以类聚嘛。那我们众生这个心是杂染的。你说你这个杂染的心要跟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众生清净的心相应，很难呢，不相应嘛。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我们如果是比方说我跟你了哈，很不合啦。哦，我跟你有一些，反正我对你不爽了、哦、我讲的比较粗一点，反正用一些文绉绉，我不大会讲。好了，那我就想说，那如果你也念佛，我也念佛，那你也往生，我也往生，哇，那气到遐都真老练了，是不？唯识就是这样，这不相应的、哦、所以他在站在他宗派的立场，这是不相应。那他怎么去解释呢？因为在经典有讲嘛，一念佛可以往生，这是普遍。大乘经就这么讲，那他怎么去解读？他不是说不可能，他说这是别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念佛不是这一生死了就往生，不是，我们念佛慢慢累积善的功德、哦、慢慢累积，那可能好多事，然后慢慢内心调柔了，比较清净了，相应了，就自然而然，就相应来说自然因缘嘛，就这样可以往生了、哦、所以这是他站在自中的立场来解释的了、哦，所以这个在一般净土宗里面其实也不这么认为啦、啊、因为这样的话显然就是说这一生要去其实是有可能，但是看相不相应啦、啊、如果是就世亲这么说法。好，我们来看这个大乘起心论。若人虽修行信心呢，已从先世以来多有重罪业障故，有如是等众多障碍，是故应当勇猛精勤呢，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欠请随喜回向菩提。所以这边你看，礼佛，然后忏悔、劝请、随喜、回向五个啊，这跟前面差不多。所以你看这个昼夜六时啊，这个六时是就是24小时的意思啦。啊，那当然你也不可能说、哎、这个中间没有休息啦。那以佛陀来说是中夜休息，中夜大概就是十点，有说十点到两点，中夜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 那另外一种说法是九点，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啊，那一般九点到三点比较合理，啊，因为在泰国一般我们两点起来的很少，你那么早起来干什么？啊，你托钵，要明相出你才能托钵啊，你别在啰啰嗦啊。三点起来差不多，洗一洗，待会打坐早课，等一下洗一洗，哎，太阳快出来就可以出去托钵了。所以佛陀基本上这个昼夜也是会休息，所以这个他说昼夜六时这个拜佛，这个他是强调说不间断的意思了。那印度人的修行呢，他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是次数会很多。哦，你不要说打坐就一下子打一个小时，那二十三个小时哦都是善心的，不是，他不会。他说宁可半个小时，哎，哦，那在半个小时，你们半个小时为一个次数，那次数可以多。但是一次不要那么多了，像早晚课也是一样，哦，所以你看导师基本上也是顺着这个，所以辉瑞讲堂的早晚课就简单了，半点钟上去拜一下，三拜三拜，一下子就没了，啊，很快啊，啊，所以导师基本上是超用印度那一种方式。那昼夜六是礼拜诸佛，这个诸佛可以两个，一个可能是有佛像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不然的话就可能要朝着方向，那像回教它是朝着西方，因为他们的圣地就在西方，在沙特阿拉伯那个地方，所以总是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啦，你不可能上这空天空来拜啊，不可能，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啊，所以一般这个诸佛可以是佛像，那诚心忏悔劝请这随喜回向菩提等等。那下面我们看另外一部经啊，他说若有众生以闻经文当闻释迦牟尼佛名号，那是诸众生呢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也说当听闻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皆于所谓阿耨多罗是无上菩提不会退转，也就是所谓毕竟成佛啦。所以你看我们读什么大乘经哦，到最后那些功德一定有个毕竟成佛，所以以前读地藏经的时候读到后面说哦会读有什么功德，第一什么会怎么样的功德，哇读到最后毕竟成佛，哇很高兴啊。彼诸众生呢种菩提种子，重点在这里啊，所谓不退呢就是因为什么，你种下菩提种子渐次增长当成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腐败而不毁坏，这个当成哦 future 未来世哦，未来世，那未来到底什么时候不知道啊，在不渐次增长，也就是说这个种子一定要种下去，因为菩提种子它开花结果就是成佛的果实了。你这个种子没有下去的话果实不可能啊，就像我们不可能从石头里面挤出油了，你可以从芝麻里面啊，那西瓜种子慢慢开花结果就成为西瓜的果实，那西瓜果实从哪里来，种子，你没有种子是不可能，所以种子是根本的因啊，主要的，所以同样的成佛也要种子，但是种子丢下去呢它要开花结果它还有很多很多条件哦，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皆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其实就是类似种子啦，但是这个种子会不会开花结果不一定啦，因为种子能飘移，你把这种子丢到那个阿摩陀你快也生不没生，不会生，条件没有具备，但是这个种子有没有坏？没有，你只要把它丢到那个另外一个土壤啊，慢慢去栽培，它还是会慢慢开，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呢，佛性其实是就理上来说，我们皆有成佛的可能性。我们不像所谓的小乘没有听过这个成佛的这些东西，所以在脑海里就没有这个种子。但是在大乘经处处都有，所以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种下去那慢慢熏习呢，其实慢慢就是给它养分嘛。那它什么时候成就呢，我们不知道啊，性解行证啊，什么时候证悟呢，其实不知道，但是呢只要我们具备种种这些善，一直不断的跟它熏习的，我们相信有朝一日了，有朝一日就会开花结果，所以当成就是未来世。所以下面说大乘的一行道呢是通于诸佛菩萨的，有二行差别呢，而终归于菩萨道的正方便，所以正方便就是正常道，也就是六度 万行，哦，难行、能行这些菩萨道，啊，菩萨修行的项目。所以你看，称佛名号、礼佛忏悔、随喜这些等等，都是为了排除障碍，让心调柔。那这当然最适合初学的。那等我们心性调柔的时候，慢慢就能够进入佛法的大海了。佛陀在阿含经也是一样啊，他对一般人不会马上就开示什么什么无我，不会，他先讲一些世间法。你布施啊，你布施会有功德，你现在很穷就是因为过去没有布施，你布施啊，你持戒，那你就会升天，让他高兴，让他高兴，慢慢佛陀观察他的内心，调柔了，具备种种好的那种因素，他才进一步讲诸行无常啊，诸行无常，那无常你就不要去执着，那怎么脱到无我，它是慢慢的。所以同样的，在这边来说呢，易行是前方便，它相对于难行道来说，易行是前方便，有了这些我们来修六度呢，就比较能够进入状况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